更为关键的是，李佳琦、李诞等并不是个例，而是疯狂世界里的一种普遍现象。在大量的互联网公司中，能够给项目困境带来破局点的人，往往就是某一个人，或者三五个人的小团队。我更改了可复制的领导力的目标，强调让 10% 的人做到10000分，而不再追求共同进步的出发点，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以疯狂世界为主导的时代。新时代的市场竞争是团队尖子与尖子的碰撞，先突破的团队就有抢占市场和客户的先机。因此，管理者应当调整自己领导团队时的思维和思路，从机械态思想转向生物态思想，在团队中做取舍，让更多的人自动的生长。要敢于给员工开高工资，让 10% 的人做到10000分，算是企业在对待人才时一个纲领性的原则，也就是我们要有针对性的做到资源倾斜，有效促进疯狂人才的成长。在网飞的管理思路中，有一条与众不同但特别有意思的规定，即网飞会给员工提供相同职位全市场最高的工资。具体如何操作呢？假如一名员工有能力从猎头处获得比当前更高的薪资，那么网飞就会在猎头给出的薪资的基础上再加钱。比如，如果猎头承诺提供120万美元的年薪，那么网飞就可能会给员工125万美元。我相信很多人会质疑这种管理措施，难道这样做不担心员工不专心于工作，而是隔三差五地去找猎头，并以此来涨工资吗？当然不会，网飞对员工有充分的认知。首先，一心妄想以此举提升薪资的员工只是很少一部分，而且他们大都存在很强的辨识度，一经发现就会被开除。其次，有能力的人一定能在某个场合、某个项目中脱颖而出，网飞对这部分人的薪资从来不会吝啬。在一家追求卓越、愿意不断突破自我的企业里，如果鸡蛋里挑骨头似的给人才找一个缺点，那么贵确实可以成为选项之一。但是贵的缺点只在正常世界中成立，在疯狂世界里，它根本不会成为企业需要斟酌的问题。疯狂的员工具备疯狂的价值。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对比关系在某些职位中体现得十分明显。比如，一个有专业能力和丰富经验的程序员与一个刚入门的技术小白，在程序员出身的比尔盖茨眼中，两者的差距如天堑一般，是难以用某种具体标准衡量的。因为一个技术不过关的程序员轻则制造 bug， 拖累项目的进度和周期，重则摧毁前期所有的工作成果，相关的新闻报道也是屡见不鲜。而相对的，一个优秀的程序员则有可能成为世界首富。另一个存在显著对比的职位是销售。在传统的正常世界里，销售基本都是站在柜台里等待客户光临，所以各个销售人员的业绩基本都维持在同一水平，相差不会太大。但是借助电商平台、直播平台、自媒体平台以及各种互联网技术和思维，销售的业绩差距瞬间被拉开。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案例，上品宅配。早在10年前，上品宅配就开始预见式的布局直播网红领域，他倡导自己的员工去各个平台做直播。通过这些年的积累，家装类垂直领域中排在前20名，有价值、有影响力的网红几乎全是上品宅配的人。其中排在第一名的是一个网名为设计师阿爽的女生，对这方面有关注的人应当听说过她。截至2021年11月24日，仅在微博一个平台，她就拥有114万粉丝，影响力可见一斑。这样一个网红对上品宅配来说价值难以估量，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他一个月可以为公司带来好几千单生意，即便是一家上市公司也需要郑重审视他的能量。在传统的工业思维及正常世界中， 一家公司过于倚重某一个人，肯定会被大家认为公司的发展模式存在问题，是畸形的。但如果大家接受并领悟互联网思维，进入疯狂世界中，就能明白合理的通过某一名员工或者一个团队来扩大公司的影响力和知名度，然后再跟上配套的基础设施，比如公司的经营体系、其他人才等，这种发展模式是再正常不过了，甚至已经成为一股潮流。比如大家熟知的张小龙、罗永浩等，樊登读书也是如此。这次，我想问大家两个问题：网飞给员工市场最高薪资是迫于无奈，还是一个高明之举？如果公司面临这种选择，你会如何决策？其实，这两个问题有一个共同的关键点：员工的价值。在正常世界里，企业管理者一般会通过平日里的工作表现、KPI 等方式来判定一名员工的能力和价值，并基于这个判断给员工提供相对应层级的工资。但总的来说，这种方式是平滑的、均匀的、有迹可循的。而疯狂世界的运行规则对抗的恰恰就是看起来公平合理的分配方式。比如，在正常世界里，一个打扫卫生的阿姨十分优秀，各方面的能力都比同行突出，但如果让她一个人顶替五个人去打扫整个商业办公楼，明显是不太现实的。再比如，一个优秀的保安，他的能力范围可能就是一栋楼，而想让他一个人为整个工业园区负责，也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他们都是正常世界里的普通人，拿到的是对应职业的市场平均薪资，人们也不会对他们有过多的期待。正常员工创造的价值大多是清晰可衡量的，比如清扫了几个楼层，但疯狂员工的价值却难有明确的标准，比如设计师阿爽。因此，如果一个领导者以正常的标准去衡量一个张小龙、一个罗永浩，那么明显就是不合理的。对于突破常规评价标准的人才，我们就应当给予突破常规的薪资，这也是对他们价值的一种合情合理的回报。从领导力的角度来说，我一直强调要释放员工的善意，与打破人才的发展阻碍类似，提供与员工价值相匹配的薪资，是一种更为落地、更为直接的激发员工上进心和奋斗意愿的方式，而且是一种不可或缺、不可被替代的方式。释放疯狂员工的善意需要疯狂的方法。除了领先市场的高工资，网飞另一个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甚至让人觉得特别不合理的规则，就是开除合格的员工。因为在网飞的管理理念中，如果一名员工达不到优秀的标准，达不到让竞争对手争抢的地步，就有可能有必要被淘汰。当我们把提到的两条规则或者说理念结合在一起，就能理解网飞的用心良苦了。他们把十名普通员工的薪资集中起来，给一个疯狂的人才，促使后者爆发出大于十个人的能力和价值。更为关键的是，对于被淘汰的员工，网飞同样仁至义尽。普通员工能拿到四个月的薪酬，副总裁以上的人员能够拿到六个月的薪酬，这些钱完全足够支撑他们去寻找下一份工作，所以网飞很少在离职薪酬上和离职员工产生纠纷。我个人是比较认同这种做法和逻辑的。对任何一家略有规模的企业来说，时间和精力远远比员工几个月的薪酬更有价值。如果与员工因为薪酬闹得很不愉快，甚至是劳动仲裁、打官司，那么公司前前后后付出的人力、物力、时间、精力价值综合绝对超过薪酬所代表的价值。而且从员工的角度来说，这种现象会让他们感到纠结，纠结离职到底值不值，犹犹豫豫之间又在岗位耗了半年。可是管理者此时就要考虑一个关键点，如此状态的员工根本不可能为公司创造太多实际的效益，因此让普通员工下定决心离开，而不是继续浑水摸鱼的工作半年，更为节省成本。